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读诗篇第116篇，然后会继续的和您分享谷中百合花的故事。其实这里面呢，除了我们从谷中的百合花的角度来思想神的慈爱、怜悯和信实，我们更是从诗人弗莱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他生命的见证，来让我们看到神是怎样透过最微小的事物来使用他自己忠心仆人的。因此不要小看自己生命当中任何的见证。所以林真儿非常的期待，如果您生命当中有什么微小的一些见证和小故事想要在喜乐灵城当中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都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真儿有幸能够透过圣经的讲解，把您的小故事融合到经文的解释当中，能够成为更多弟兄姐妹们的祝福。非常的期待在留言板上看到您的分享。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求您赐下受教的心，让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能够完全的献上，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心灵都献在您的台前。求主您亲自的喂养我们，使我们身心灵活泼健壮，可以成为地上一个合您心意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谷中百合花是弗莱在救世军乐队侍奉期间写成的。虽然作为瓦匠出身的弗莱，他喜欢音乐并且擅长乐器，但他自己并不是一位出众的诗人。因此在他少有的作品当中，谷中的百合花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他写成这首流芳百世的诗歌之后，背后伴随着许许多多美好的故事和见证。但是这首诗歌的曲子并不是弗莱的作品，而是美国的游吟诗人威尔海斯所写的一首名为《小木屋》的怀旧诗歌。这首《小木屋》被配上了非常温柔好听的民谣曲调，所以不但在美国大受欢迎，还流传到了英国。所以当弗莱听到之后，觉得这首的曲调非常适合配上自己在谷中所创作的《谷中百合花》这首诗，因为他想表达的就是每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对主基督耶稣那种深厚亲密的爱的关系。所以他重新为这首曲调改变了歌词，就完成了《谷中的百合花》。用他自己对妻子的解释，就是当他看到这一株谷中百合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圣经雅歌书的第二章1-2节的经文：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当这首诗歌出版不久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了。而他所服侍的救世军，由于当时是一个新生的服侍的团队和机构，因此这首诗歌并没有在他生前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是因为他使用了美国怀旧歌曲的曲调，而被一位大名鼎鼎的圣诗作家桑基 David Sankey 所注意到了。当桑基发现了福来这首圣诗的时候，他十分的喜爱，所以就在福来的家人允许的前提下，亲自为这首圣诗在原曲调的基础上面重新加以整理和编曲，使其变得更加的完美动听。此后这首诗歌就迅速在美国还有欧洲走红，就一举奠定了他被所有的圣诗诗集列为必收曲目的地位。圣乐作家桑基一生创作了上千首的圣乐，然而他对这一首谷中百合花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他在自传当中专门记录了一则真实动人凄美的故事。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定要按时守候明天的喜乐凌晨。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第116篇，是一首被称为出死入生的赞美诗。诗人在他生命当中极其困窘、极其悲哀、极其绝望的时候，他却发出了向神的赞美。诗人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当福来在疾病当中，却因着仰望神的恩典，透过谷中的百合，看到神向他彰显的无与伦比的慈爱。而一个在奄奄一息当中的谷中的野百合，却因着诗人福来，他看到自己时候，并不是看到自己的绝望、自己的垂死挣扎，而是看到了神的无尽的美善和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的这份真实。可能您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情，可是我们是否能够像福来，能够像谷中的百合一样的更深的去体会耶和华是有恩惠、有公义、有慈爱的神，他以怜悯为怀，并且保护于人。当我们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心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今天面对神恩典最好的方法，就是充满感恩，在我们一切的境遇当中，满满的向神献上感恩，也不断的去认知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友，有他胜过万有。这万有的意思就是健康、金钱、财富、地位和世上一切的一切。因着有主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如同粪土。而只有当我们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福来一样的发出向神的这样的赞叹，说：主啊，你是诚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在您的面前屈膝，因为你的确是胜过万有。求主你帮助我们蔑视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而是单单的注目仰望耶稣的慈爱， 因为你有丰盛的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常施厚恩。求主保守我们向您永存感恩，把您视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良友，胜过万有。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6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感谢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第二，神对您和您的家赐予了什么样的恩惠和好处呢？我们该如何一一的数算来感谢敬拜他呢？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临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我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两位特约嘉宾，也是真儿自己心里面非常喜爱的，我看着长大的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交往当中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可能忘记了，真儿自己都还记得。那今天呢，我请到他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从恋爱到交往到结婚到生子，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立定心志要把上帝的旨意活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就话不多说，欢迎我的涛弟弟还有 Emma 妹妹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所以你们想想看，就是两个性格不一样，原生家庭这么不同，成长环境这么不同的两个，然后又远距离的恋爱，我相信对你们婚后的生活是有很大冲击的。但是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在旁边观看的人，一个见证人，我知道说其实 再大的冲击都因为你们在婚前的很多很好的预备以及婚后的很多的支持，好像让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那个感觉。所以我很想让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婚前辅导或者婚前的预备究竟有多重要？
至关重要。
非常重要。对对对，我觉得当时珍儿姐妹作为我婚前的一个辅导，对我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当时啊，我前面也分享了，就是我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当面对婚姻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很多很多的担心和忧虑，这些可能并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我自己还有我原生家庭的影响。
是，记不记得那时候你一来就被我说是吗？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总是看到只有半瓶水了。但是珍儿姐妹就能够让我重新开始仰望神，开始学会交托，把眼光从这些担心这些焦虑的方面转换到神，一切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计划，然后还有那么多辅导来陪伴我们，支持我们，鼓励我能够迈出最后那一步。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没有对艾玛妹妹说过一句话，就是虽然你是一个好像看问题比较灰色，然后看东西只剩半瓶水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因为每一次虽然心里面有不确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挣扎和忧虑，但是你从来没有说我要手扶着犁头向后看，你都是想要解决问题，你的目标是要解决问题，所以你才来找我。每一次呢，就是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办呢，虽然被我说，但是每一次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过退后那个现象，仍然是在，虽然是犹豫中，虽然是害怕中，但是每一次都在往前迈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勇气可嘉。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对你们两个共同辅导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两个的回应是很有趣的，可能你们会记不得。当时我就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两个的婚姻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求幸福，你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吗？你们两个婚姻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当时对你们来讲，当时你们的反应就是说，以前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想要解决的就是万一我婚姻不幸怎么办。可我当时告诉你们说，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你婚姻一定会不幸福，因为你的婚姻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从对方身上找到幸福感和安全感。所以非常感恩的就是你们二位因为爱神而且也听话，真的很听话，听辅导的话，听婚前辅导的话。所以你们觉得婚前辅导给你们预备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是你们带进到婚姻里面？
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婚前辅导其实他会给我们很多，因为辅导通常是较年长一些，他们有一些经验，所以他们可以把一些婚姻当中比较实际或者实用的一些小窍门告诉我们。对，我记得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个关于爱情存款的一个理论吧，
是
就是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夫妻之后会有一些冲突啊，会有一些因为生活习惯上的有一些不一样啊，大家会有一些吵架，
你一定会取钱。
对，所以说你想通过省钱那是不可能的。对，所以你必须得
存，
你得存，对，你得往里面存款，为你的爱情银行里面存款，对吧？在和平年代，你就可以通过互相彼此的服侍，你就可以往里面存款啊，可以丈夫可以经常给老婆按摩啊之类的，
按摩呀，送花呀，礼物啊，
对对，就往里面
说好话呀。
对，这样万一你需要取款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们吵架需要取款的时候，你就不至于破产。对，其实你还是有一些底子在里面。对，我觉得这一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就是婚姻辅导会给你这样一些比较实用的小窍门，或者一些可以操作的东西，让你可以带到你的婚姻里面，然后也可以自己实践起来。
对，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们的婚姻辅导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你们写一个婚姻的实诫，就是有些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绝对不能做的，你记不记得？那当时我曾经分享过，就是绝对不能够说我要离婚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做的怎么样？
最开始我觉得还是有犯的，最开始。
哦，真的吗？一开始犯，先，哇，那太好了，这表示你们成长了。
对
啊。对，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婚姻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在一起了，后来
终于远距离变成了一个屋檐下。天哪，真是。
对对对，就会发现了一些就是跟想象中很不一样的地方。对，但感谢主，
脑补变成了现实之后。
对，就当时遇到很大的挑战， 但是后来还是在婚前辅导或婚后继续辅导的这个帮助下慢慢成长，以后就没有放过。
夫妻团契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你们的婚后之后其实不是靠着你们两个单打独斗来建造你们婚姻，而是一群人，对不对？所以当时呢其实教会有很好的家庭事工，那我记得你们结婚不久之后，因为我当时很快就要离开了，所以就鼓励你们成立了一个年轻夫妇的团契。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很少有教会有专门给年轻夫妇做一个婚姻团契的，就是只是专注在建造婚姻的这个团契，那你们觉得这个团契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婚后的整个关系的建造，甚至包括养儿育女这个过程，对你们二位的生命、生活、信仰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夫妻团契就像我们的第二家一样。对，我们当我们婚姻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在这个团契里边分享，因为而且它是陪伴着我们的婚姻一同长大。
是因为你们都差不多大。
对，然后我们都是刚结婚。
是，
然后我们都面临很多
类似的
问题。
是。几乎是一样的，
但我们以为不一样，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只有我们会有。
对，还有我们最糟糕，
对
吧？
对对
有些时候我们婚姻完了，别人都比我们好，对不对？
就是这个感觉，对，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在那个小牢笼里面逃不出来。对，但是有这样一个夫妻团契，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一起分享我们的挣扎，对吧？然后大家可以来倾听我们这样的一些怎么说苦水吧。就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安慰。然后另外他们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还有一些
时候可以吐吐槽，是不是？
是是是，没错。
然后弟兄可以跟弟兄一起约个会，姐妹可以跟姐妹一起约个会。
对，是的，不仅仅是吐槽了，吐槽当然很重要，让我们觉得没那么孤独。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和正面的团契，
对，
所以你吐槽呢，不是对方让你觉得更糟糕，而是对方把你的眼目转移到神那里去，大家会彼此祷告，彼此扶持。所以这八对夫妇呢，年轻夫妇其实真的不仅仅是你们自己成长，因为我虽然离开了，但我知道后来你们成为教会的骨干力量，所有的那些长老啊、牧者一谈起你们八对来说，眼睛里面都是泛着喜悦的感恩的泪花，说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们实在是我们无话可说，觉得你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上，在教会的服事上面也是这个首当其冲的。那你们觉得如果一个教会哈、现在他们可能有很多其他事工要做，但是呢看起来好像年轻夫妇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刚结婚。那你们会给这个牧者多少建议说一定要有年轻夫妇团契？你们会给0到10，你们觉得你们会给多少分？
10，
必须是10。
对，
那目的达到了。恭喜你又答对了。正是这样，因为其实当时你们八对在教会当中都是特别棒的，然后彼此也特别相爱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有的还正在热恋中，只是刚订婚，那有的刚刚结婚，像你们一样，有的就是结婚就是孩子刚刚出生，所以都是属于这种还没有到七年之痒的这个阶段。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不建造，就是很快的荒芜嘛。生命是这样，花园是这样，婚姻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好多时候大家教会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救火，我先去帮那些婚姻已经出状况的，然后呢让这些觉得还好的人就自个儿待着去吧，就你们自生自灭。恰好这是一个违背神心意的做法，因为当然救火的需要去救火，可是能够让一个教会健康起来的方法，其实是为了要让他们有更多健康的婚姻来兴起，才能够健康。所以现在我就要给你们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们离开你们现在这个教会，你们被神差到另外一个教会，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孩子长大还是搬家什么样的原因，你们会不会愿意承担起那个教会的一个家庭事工的推动者？你们觉得？因为到时候你们没有团契了，你们会怎么做？
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去尝试一下，
尝试建立，
对，尝试看能不能推动这样一个事情。
对，
我们有一些装备了，我们可以继续聊这个同工这个培训。
是，
对，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装备，对，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理论上的一些
基础。对，
你们现在已经不是理论了，你们已经理论结合实际了，
也有些实际，对对，也有些实际操作。对，我觉得肯定是会很愿意去尝试去推动建立这样一个家庭团契。对，然后也看神的带领，看有没有这样一群同工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因为只要你有心，因为神的事工就是这样，没有神不用的人，只有自己不愿意被神用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最大的一个目标不是说单单只是让你们感觉到自己婚姻幸福美满，最重要的是因为婚姻本身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然后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这个使命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天恩的滋味。好，再次谢谢涛，再次谢谢 Emma。然后呢，我们希望每一天都能够与您相聚在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明了你对我有无穷尽的祝福，我知道你在乎我生命里的各种难处，当我背起十字架才明白自己有多软弱，当我领受你的爱才能夸耀我生命里的成就，失恋一次又一次你教我学习你的样式，为这福音做一个好牧人。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多爱你，我愿意更像你，承受你为我预备的怜惜。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多爱你，当你问你爱我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爱你。我明了你对我有无穷尽的祝福，我知道你在乎我生命里的各种难处，当我背起十字架才明白自己有多软弱，当我领受你的爱才能夸耀我生命里的成就，失恋一次又一次你教我学习你的样式，为这福音做一个好牧人。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多爱你，我愿意更像你，承受你为我预备的怜惜。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说我爱你，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你愿意撇下所有来跟从主耶稣吗？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你是否逍遥？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